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1月21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今天时事大家谈呢，我们首先要为您介绍最新中国亚洲和国际新闻，然后是连线报道和分析川普紧锣密鼓筹备内阁名单，中国异议人士高志胜网上出新书对抗当局打压。接下来呢，重头戏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今天的话题是沙村关消息频传，贾静龙案发生连锁反应。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重要的国际新闻。阿富汗当局表示，星期喀布尔一座什叶派清真寺发生自杀式爆炸，造成至少33人丧生，几十人受伤。袭击者在一个宗教仪式期间混进了巴齐尔乌尔欧伦清真寺，在信徒中间引爆了缠在身上的炸弹。喀布尔刑事调查局局长法利都恩·欧巴迪将军对记者表示，巨大的爆炸还造成了50多人受伤。他还说，死伤者都是平民。阿富汗首席执行官阿卜杜拉·阿卜杜拉对袭击者表示谴责，他说，袭击针对的是在神圣场所的无辜平民，包括孩子，这是战争罪，是反伊斯兰的行为。目前还没有人出面对这起流血事件承担责任。叙利亚外长星期天拒绝了联合国提出的一个准予阿勒颇东部自治的建议，以推翻叙利亚政府为目标的阿勒颇抵抗力量陷入了一场持续一个多月的战斗，他们的敌人是政府军及其俄罗斯盟友。根据这个建议，大马士革政府将允许抵抗力量控制的阿勒颇东部实施地方自治，但条件呢是同他们一起战斗的圣战者部队要离开这个城市。叙利亚外长穆阿利姆在大马士革发表的电视评论中谈到了这个建议，他说，这个建议侵犯了我们的主权。穆阿利姆先前会见了联合国特使斯塔凡·米斯图拉，米斯图拉没有就叙利亚拒绝联合国建议发表公开评论，不过他利用记者招待会提出建议，要求派遣联合国核查组到阿勒颇调查广泛存在的一种说法，说政府飞机在最近几天轰炸并摧毁了这个东部城市的许多医院。韩国反对党星期一开始商讨对朴槿惠总统可能采取的弹劾行动。此前检察官认定朴槿惠总统在他的密友干预政治的丑闻中扮演了共谋的角色。韩国国会主要反对党民主党领袖邱美爱他说，我们将立即开始审视弹劾的时机与程序，并且将成立一个团队来推动这项工作。这个周末，韩国检察官指控朴槿惠总统的闺蜜崔顺实滥用权力，以威胁手段迫使一些韩国大企业向他的两个体育基金会捐款6500万美元。检察官认为，根据目前的证据，朴槿惠总统与他身边的这些犯罪嫌疑人有共谋行为，但是根据宪法，总统享有豁免权，韩国宪法不允许在总统任内提出刑事诉讼，但是检察官可以延迟到他卸任后起诉他。朴槿惠现在拒绝与司法部的调查合作，他此前曾表示会允许检察官对他进行询问。弹劾动议需要国会半数以上的议员提出才能进入程序，需要2/3多数同意才能解除总统的职务。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利马结束了他任期内的最后一次对外访问。奥巴马试图安抚那些对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的外交政策变化感到恐慌的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塞内发自秘鲁利马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与21个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的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举行了会面。奥巴马表达了他对于国际贸易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支持，同时也坦言自己对此没有决定权了。在此行的最后一次记者会上，奥巴马对下一任总统提出了几点引人深思的建议。他说，美国在维护世界秩序、确保和平与稳定方面的作用不可或缺。
If we're not on the side of what's right,
即使有时我们无法100%地顾及所有地方，如果我们不站在正确的一方，如果我们不为他而战，然后他毁掉了， 没有谁可以填补这个空缺。
Then it collapses. And there's nobody to fill the void.
奥巴马被问到川普上台后是否会克制自己不去批评他。他回答称，计划到时与妻子米歇尔外出度假，会对新总统表示尊重并留出空间。但奥巴马也表示，如果他信仰的核心价值受到了威胁，他可能会站出来发声。星期六，奥巴马到访利马的一所大学时，得到了那里1000名拉美和加勒比青年领袖的热烈欢迎。他力图安抚那里的每一位年轻人，让他们不要对川普做最坏的设想。
民主意味着有时你必须要妥协，它意味着选举结果并不总是会你希望的那样。
在他的告别访问期间，奥巴马对旅游指南出版商孤独星球说，他在8年总统任期内旅行了100万英里，他在世界各地遇到的年轻人给了他对未来的希望。美国之音记者塞内立马报道。
当选总统川普在过去一个星期里马不停蹄地会见共和党内各界要人，包括几位他在党内初选期间呢这个对手，以及曾经将他斥责为骗子的2012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那么就有消息传出来说，罗姆尼是国务卿的人选之一，这在美国政坛上是相当不寻常的举动。那么在今天的小夏看美国节目里呢，美国之音的龚小夏就要给大家介绍有关川普组织新政府的这个情况。从一些人选的背后呢，我们也可以看出川普的这个执政倾向。那么小夏你好。
你好。
我们看到川普他日前呢，他一共任命了这个3位官员，这3位官员呢，其中有2位都与国家安全的这个背景相关，其中一位呢是这个白宫的安全事务助理弗林，另一位是中央情报局的局长。那么他们都有什么背景？对未来的国家安全政策会有什么影响呢？
这个弗林应该是对他政策影响最大的人。我们都知道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自从这一个职位自从基辛格以来就变得势力非常非常大，因为他有总统的，他能在总统吹耳边风吧，这么说。所以这位弗林呢，他本来是民主党人，那他原来是陆军中将，他在竞选期间一直为这个川普出谋划策，是川普非常信得过的朋友。所以呢他的着重重点呢是在这个中东问题，而不是在南海问题，但是南海问题他也会关注。所以我们就看弗林上去以后呢，最大的变化呢很可能就是在中东反恐政策上会大大的加强。另外呢一位叫蓬佩奥，这是一个来自堪萨斯州的众议员，他原来是国会情报委员会的委员，那个相当资深，他被任命为中央情报局局长。这一次就过去中情局局长呢得到任命的很多都是就是职业人士，职业情报人士，或者没有这么明显的党派倾向。这一次他非常明显的党派倾向。他过去做过什么呢？这个人很有意思，他是陆军的那个坦克军官，后来从这出来之后呢，他又上了西点军校，他不西点军校出来去上坦克，后来又上了哈佛，所以呢，这是个智商很高的人，大家公认，而且是一个工作狂。那么他在情报委员会期间，他做了什么事情？他就是拼命非常非常用力的攻击这个克林顿在班加西的表现啊，以及这个奥巴马政府的反恐政策。所以呢他上去之后呢也会实行相当强硬的措施，这是我们目前能看到的这个内阁任命的情况。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川普他目前已经会晤了这个几位呢他过去的政治对手还有批评者，比如像罗姆尼。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啊？他有没有可能把这些过去的对手或者对他批评过的他的人呢吸纳到他的内阁中来呢？
这是很有意思的，大家都在观察这一点。我们知道现在那个目前来说川普任命的人基本上像这个弗林中将也好， CIA 这个局长也好，这还都不是阁员，他只任命了一个阁员，这个阁员就是这个司法部长，原来的一位参议员，也是他的支持者。那么他很多会见对手这个就引起了外界大量的猜测，尤其是 会见罗姆尼。你看他的竞选中的对手，他会见过参议员这个克鲁兹，也会当然是后来帮他一块竞选的，也有这个就是新泽西州州长啊，那个好几个他的对手都在为他服务。但是呢，他在会见罗姆尼这是很重要的，因为罗姆尼没有投他的票，而且罗姆尼在初选中把他说成是骗子，就讲了一个小时的话来说，共和党人不要选他。那么他现在呢，他会见罗姆尼呢，是不是会将他的对手吸引入阁？这大家都很关注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看看这个川普到底就是在用人方面，他是将能干的对手都吸引进来呢，还是将他反对他的对手呢排斥进去？所以罗姆尼，我自己个人认为，让他当国务卿的可能性并不大，因为这川普的支持者对罗姆尼当初的做法有非常多的看法。那么如果是任用罗姆尼当这么重要的职位的呢，可能引起很大的反弹。但是呢，其他职位就很难说。
好的，那么我们同时也看到，在过去一个星期之内呢，美国媒体对川普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说他这个内阁这个筹备问题上呢，这个比较混乱，毫无章法。那小夏，你觉得这种指责、这种批评公平吗？
应该说是很不公平的。我觉得这一次选举中，媒体大幅度在支持希拉里，那么最后他们失败呢，也有很多失落感。那么其实你要对比过去历届总统组织组阁任命人事任命，我们知道新总统要任命4700人，那么一般来说呢，他只能在他就职以前任命到他所有内阁阁员最重要的人，不是最重要的人他是没有时间去任命的。那么这在现在如果跟过去奥巴马政府、这个布什政府、里根政府、克林顿政府，你都这么比较吧，应该说川普政府的任命还是相当快的，也是行动相当迅速。这一点呢，我觉得就是挑剔他有点没道理。
好的，我们感谢小夏的观察和介绍。休息一下，回来我们继续精彩节目。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中国知名维权律师高志胜因他的新书2017起来中国酷刑下的维权律师在海外出版而遭到中国当局的大力监视，他在海外呢跟家人的沟通渠道也被切断。最近有海外中文媒体报道说，高志胜的妻子耿和曾经托人试图辗转把高志胜的这本书从海外带给他，但遭到中国当局的阻截。我们现在就连线人在美国加州的高志胜妻子耿和，请他来谈一下有关的情况。耿和女士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高志胜律师他目前的状况怎么样？你最后一次和他联系是在什么时候呢？
最后一次和他联系大概都是就是11月几号。因为他平时电话就不通畅，这一次呢是不低于第五次中共当局给他掐断了电话。每当这时候吧，我心里特别焦虑，因为眼前总能浮现出他又被套着黑头套、黑帮绑架的那种情景。再加上他现在他几乎没有牙了，都掉完了。在家中吃饭的困难的情况下呢，如果再遭绑架，我实在不敢想。就是非常感谢你们就是关注高盛这个话题。然后就是还有一件事，就是说他在2017年中国起来这本书在这面发表了以后呢，我深知我先生嘛，他特别想得到这本书，我就费了很大的周折，从美国的朋友这亲自带回国内，然后又辗转到亲戚的手里面，就这样被中共情报当局知道了。连夜不远千里了奔到了亲人家里面把这本书毁了。我就觉得非常可笑啊，我先生他本人写的这本书，中共反而害怕我先生他自己看， 这样我就
那对那耿女士您觉得啊，为什么中国当局要派人拦截高志胜得到这本书，为什么呢？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出本啊出版前后的一些情况好吗？
好的。因为这本书就是说他也是一出狱了以后呢，几乎不会说话，走路都行走困难，丧失了思维这方面的能力。就这他把他在家里就是说还在中共监视的情况下，几乎靠着晚上吧半年左右的时间把这本书完成了。最后由父母是安排的把这本书给转到了国外。我也一直在想中共为什么害怕这本书，我就觉得中共很清楚，中共用这个行动证明了他们就害怕这本书。因为这本书在台湾发表的时候，这本书连我们都没有看到书皮子，只是我们要把这本书发表的这个消息公布了以后呢，那中共他们就第一时间就由他们的环球日报上就高调的批评这本书，说这本书是一本不值得看的一本书。我们都没有看到书皮，我们都不知道，你怎么能知道的？再加上就是说高升自己写的书啊，你们千里去为了这本书把这本书毁了，他们就是害怕。还因为是高志胜，我想他是这个核心的当事人。他在这里面四分之三的时间揭露的那种冷酷跟邪恶令人发指的那一面。真人真事有他们的真名字，我想他们害怕。
您认为主要是出于恐惧的原因，所以呢中共当局才阻挠您的丈夫得到这本书。那么听说呢你现在呢已经决定要在网上公开免费传阅高志胜先生的这本书的电子版。给我们讲一下为什么您要这样做呢？
就基于这两种原因啊，停了我先生的电话啊，总害怕把我先生软禁在了个偏僻的小山村，没有网，冬天老停电，就这种情况下还要把他唯一的通信电话也掐断。他电话的通畅都是让他们恐惧，是这样子的。
好的。那耿女士，您刚才说呢您跟您丈夫有相当一段长的时间没有联系，那么您最后一次跟您丈夫联系是什么时候？
具体的时间应该是11月7-8号吧。
11月18号，哦，那在几天？
7-8号
啊，有一个7-8号是吗？
对，7-8号左右。
有两三个星期了。好的，那目前呢，有海外在关注中国人权的团体，说他们正在推动呢高志胜、胡石根和唐金玲三人争取诺贝尔和平奖。那耿女士，您觉得您丈夫是否应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这个提名呢？
就非常感谢，就是说这些组织，就是说，你是关注着我先生，能为他去提名，但是我这本书呢，就是免费已经在网上公开了，在自由门的点击量当天就是350万，第二天是360万，我想这么大的点击量，能可以看出一种民意吧，所以我觉得是不愧为他提名做这事的。
那么耿女士，最后请您再谈一下呢，这个对高志胜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能不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这样的看法吧，您的希望。
我主要是提了，我就觉得就非常有意义，就能让中共很惧怕。是这样。
好的，我们感谢耿和女士在加州接受我们的采访。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VOA 卫视
美国观察。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下面呢是我们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今天的题目是中国频传村民杀官，这是不是这个贾静龙案的连锁反应。好的，上个星期呢，河北村民贾静龙因故意杀人罪被执行死刑，再次搅动了中国民众对这起强拆纠纷引发的民杀官悲剧的复杂情感，引发了新一轮的这个官民之间的情绪对立和舆论交锋。大部分网民群情激愤，网上流传千古奇冤的墨迹来泄愤，一些法律界人士也纷纷出面为贾静龙之死来鸣不平。另一方面呢，官方媒体在贾静龙被执行死刑的前后几天密集发文，论证贾静龙的死刑如何依法判决，为什么他罪有应得。但是与官方意愿相反的是呢，贾静龙之死在中国引发了强烈反应。贾静龙死后仅隔一天，16号星期三，陕西延长县发生村官灭门的这样一个惨案，村民黑延平将村主任曹英海一家八口砍倒在地，四死四伤，村长本人死亡。另据海外华文媒体报道，18号星期五，山西长治市屯留县西甲乡茶棚村村委会副主任赵云飞一家五口被杀，村长夫妇和三个孩子全部死亡，杀人者为村民冯建刚。19号星期六，广西博白县双峰镇北村村主任陈家威被村民胡民忠砍倒身亡，此案造成一死三伤。那么为什么贾静龙被处死之后，中国杀村官的事件频频发生？处死贾静龙的判决和执行究竟是千古奇冤还是罪有应得？为什么官媒和民意在这个问题上有如此大的落差呢？贾静龙悲剧的出现和结局，以及众多民杀官的案例，反映了目前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现实呢？那么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两位嘉宾是从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那么另一位嘉宾呢，是通过电话参加我们讨论的北京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也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好的，现在我们开始呢我们的专题讨论。贾静龙他被处死之后一个星期，中国连续发生了村民杀村官的这样一个恶性的案件。那么北京的张先生，中国对于这些案件有没有报道？有关案情您都了解多少呢？张先生。
相关案情应该说从微信上还有这个相关媒体上互联网上都可以看到。我觉得需要更正一点的就是这个关于山西屯留一个就是这个案子啊，就是叫屯留县西甲乡茶棚村
对
啊，副主任赵云飞一家五口被杀。这个案子呢是2010年2月18日的。就是这个海外媒体的报道可能不准确，
看来是有误。
这个现在我看那个相关的有些媒体已经把这个东西已经删掉了。那么当然可能但是其他两例这个案件我看没有说是有造假呀或者被否定掉，所以现在看恐怕这些案情因为大家都比较关注，尤其是这个贾静龙被处死以后所引发的这个后续的这些个案件，使得就是村委会主任这样的村官忽然一下子变成一种高危职业了。这个我觉得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贾静龙案确实是进一步的撕裂了中国社会。 啊，这点是没有疑问的。所以后续的这些个案件，是否是因为受到了贾金龙案的刺激，还是巧合？这个我们现在不清楚。
嗯，
但是我觉得啊，在这个问题上，其实这个一旦这个司法救济，司法公正不能够这个发生效力的话，那么可能就会出现诉诸丛林法则的情况。
嗯，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诉诸丛林法则了。那这种这个撕裂如果再继续加大的话，我觉得可能对中国社会也好，对中共政权自身也好，将会发生这个很多无法预料的情况。谢谢。
好的，那么纽约的何先生，我们看到海外呢有关中国这方面的报道是非常惊人的啊、当然报道有一些资讯方面有一些混乱。刚才呢，北京张先生已经纠正了一条。那么您怎么看最近一个星期这个村民杀村官的这样一报道？您觉得他们与贾金龙被处决这个两者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因为网络的媒体啊，社交的媒体，大家都在议论这个事情，而且表现了一种强烈的这种民愤。那么这种民愤当然可能会感染传染鼓励一些人去对付这个地方的这个官员。那么地方的官员呢，就是比传统上的这种恶霸、流氓和地痞呢，对老百姓的欺诈还要强有力。还欺负的程度还要高，因为原因非常简单，他们不仅仅是一方的这个权力上的恶霸，而且呢，他们是一方的经济利益的掠夺者，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后面还有一个强大的、根本老百姓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反抗的这个党的组织的存在，在后面支撑。而这个党的组织在基层里面，实际上就是比传统的黑社会要霸道、要混情、要无耻啊，要欺诈老百姓的程度要更高的这么一个系统。但是老百姓在大部分的情况之下呢，只能是心底里面积累一些愤怒，心底里面积累一些怨愤，如此而已啊。少数的这种官员啊，这个年轻人，或者是这个进行这个，或者是其他人进行这个暴力的这个报复也是有的。但是在现在的这个情况之下，因为假的这个案子激起了人们更多的这个注意，所以呢，就是大家可能更多的注意这类案件。其实这类案件在过去一段时间一直就是存在，但是呢，对这类案件现在是极其危险的。因为危险在什么地方呢？因为通过一个不正当不专业的没有经过这个认真求证的这么一个社交媒体的这种传播手段，会激起更多人的这种愤怒参与其中，而参与其中的结果确实会在一定程度上呢，或至少在一定时间之内呢，会激起一些人的这种暴力行为。但是这种暴力行为的结果就是更大的悲剧产生就是因为中共会毫不留情的会用极端的这个积极的手段呢去破获这些案子，而且呢给予这些行凶的人呢最高的这个处罚死刑。那么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等暴力悲剧。但是呢，它会不会蔓延，会不会扩大到一等程度，我还是始终怀疑的。因为怀疑的一个原因很简单，就是今天再也不是像毛泽东当土匪的时候而是呢这个一个有现代化工具的一个国家，而这个现代化的国家呢，它是有经济改革开放所建立的这个经济实力和基础，有这个现代化的和这个控制的这个工具那么呢，这样的话呢，使这个一个成立一定规模的这种暴力反抗运动呢，很难蔓延下去。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呢，我们知道村民杀村官这个系列案件呢，与贾庆龙被处死之间究竟有没有什么关联？像刚才张先生说的那样，我们还不十分清楚。但是有一条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贾庆龙案从判决到最终执行，一直在中国社会上引起了重大的争议。那么北京的张先生，为什么贾庆龙案这个案件牵动众多中国人的心呢？张先生，
因为这种就是拆迁啊，在中国社会是一个最引人关注的问题。
嗯，
那么有很多的这个社会悲剧都是因为这个拆迁问题产生。那么而且现在呢，就是因为官方的打压，所以原来的这些维权律师，他们越来越无法这个履行职责，甚至他们自己都受到了这个迫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这个司法救济本来是可以作为一种这个一种这个第三方的介入，然后起到一定的缓和社会矛盾的作用。但是呢，由于官方的这种态度呢，使得这个法律的天平越来越像他们这个赵家的所谓的这个赵家的这个法度来偏移。也就是说呢，这个老百姓关心的就是贾静龙他为什么会被处死，因为他不姓赵啊，这个就是说他不是你们的人。但是村官村官这个位置啊，他确实如刚才何先生也讲了，他背后他是一个很庞大的这个利益盘根错节的这种利益关系，然后最后直接跟老百姓发生冲突的，在第一线上的就是这个村官。
嗯，
我刚才说为什么村官变危险了，就是因为矛盾激化了，然后呢又没有这个说维权律师这样的这种比较中性的这种司法救济来介入，这就造成了现在这个社会矛盾这个越来越尖锐的情况。
嗯，
其实我们看类似的案件，比如说武汉事件，武汉事件本来也是一起因为征地村民和这个开发商发生的这个博弈吧。但是这种这个事件最后以这个把这个林祖鸾给他判刑这种方法来，就是把釜底抽薪吧。然后呢，同时官方动用这个军警特警，然后用一种暴力方式来介入拆迁。
嗯，
这个就造成，就是说现在社会普遍这个最能引发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就是这个拆迁问题。
好的，
那么当然这个事情现在来看，那是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的生存和生活的，所以呢这个问题引发的关注也是非常普遍的。
好的，
谢谢。
嗯，我们现在已经有许多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线上，当然还有一些网民发来他们的这个帖子来要求加入我们节目的讨论。首先呢，我们接听电话听众和观众，河北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您好，首先我想说一下，对于贾静龙这个案件，我也看到网上很多评论，但是看到很多评论非常寒心，因为都说一套房子嘛，至于玩上命嘛，因为中国现在大多数人或者说民众他不知道尊重所谓的这些私有财产或者说一种价值观念，所以他认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所以说很多评论看的还是比较寒心的，并不是像我们媒体所说的那么的正义感那么强，这是我的观点，谢谢。
好的，谢谢您。湖南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湖南李先生，抓紧时间啊。
喂。
啊，请讲，李先生。李先生，请讲，抓紧时间。
好，喂。中国有句古话。中国有句古话。
嗯。
叫做水果在收，水果复收。
嗯。
中共如果想这样搞下去的话，你认为养了几百万藏獒啊来熬老百姓的话，中共始终会被人民匪臣消灭。
好的，明白您的意思，谢谢您。湖南的李先生，湖南李先生说呢，中国有一句古话，民可载舟也可覆舟，就是说呢老百姓会起来反抗的。下一位是上海的朱先生。朱先生你好。
哎，主持人你好，嘉宾好。
请讲。
我想说一下，我对这个贾静龙这个案件是这样看的，我觉得中国官方应该是在这个乱用法律和一件的，因为我觉得首先这个 像这种拆迁的问题的，像现在中国是非常普遍的矛盾，
嗯，
只是很多那个我们中国老百姓息事宁人而已。贾静雯只是他跳出来了，他就是声张自己的正义，而他的正义又没有得到支持，可能得到了极大的压制，被上面流氓暴力压制，所以我觉得很能理解。我觉得这个对贾静雯来说，包括说的大一点，对生命来说是非常严重的践踏。我觉得我们那个对尊严啊，是失去尊严了已经。
好的，
我的观点就是这样。
好的，谢谢您。那么刚才几位听众呢，他们都围绕着这个农村啊拆迁这个问题呢啊发表了他们的看法。我们知道拆迁问题呢和中国基层这个政权腐败历来就是一个非常敏感的社会问题，我们也看到由此引发的命案层出不穷。那么为什么贾静雯案引起这么大的这个社会震动呢？纽约的何先生。
哎，因为他正好暗合了一些民众内在的心理，
嗯，
就是很多民众早就积累了对这个官员的不满，对官员的这个愤怒，对弱势团体的这种同情，那么通过这样一个案件，就把他们的愤怒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呢宣泄出来，就像当年的杨家案，对吧？如果你孤立成这个这个案件本身，杨家当然是一个就是说暴力的行凶者，但是因为杨家所反抗的是一个女子不公平的这么一个司法制度，女子有恃无恐的这么一个警察体系，女子一个暴力的一等政府工具，所以如果有一个人反抗一下，大家高兴一下，实际上这个东西呢，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还是一等幻觉，还是一等自我的一等想象的一等投射。这刚才有位观众就讲了这个老百姓可以起来这个造反的如果这个中国有一句古话是这么说的，即使中国的古话那是废话多了去了在现在的这种情况之下，我前面讲了这个中国的这个政权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这么一个政权方式，哎，这种政权方式不能用传统的思维再去形容它。如果你要凭老百姓的这种愤怒凭老百姓的这种情感，要凭这种社会的不公，要凭这种法律制度的女子的堕落甚至还谈不上这个堕落，因为它根本就是纯粹就是从来没有过高于这个水平线之上，所以它开始就是一个存在的这个暴力的一个工具那么它是一个缺乏合法性的这个政府行为，缺乏合法性支撑的这么一个东西。但是呢，老百姓的反抗是非常无力的，算是软弱的，因为政府的工具太强大了，太暴力了，而且他采取的方式是多种多样，他的狡诈，他的欺骗他的暴力然后他控制了一切控制了媒体，控制了一切的有力的工具，对吧？警察不能逮捕他，就动用武警，对吧？武警这种如果不能动用的话，他就可以动用这个正式的这个军队所以他手里的暴力工具很多，你老百姓怎么去造反，对吧？你就看看以前的这个农业社会的时候，农民的扁担和锄头和这个政府的这个手里的跟腱，那个武器的差别程度是不大的。那你现在几十年几百年以后，老百姓手里的工具没有产生变化，对吧？这都有一个锄头自制的这个抓耳而已。哎，政府手里的工具是非常的精密，对吧？而且的这个暴力的威慑力非常强。
好的，
我觉得老百姓靠暴力的反抗，在中国现在这种目前的情况之下，我们不能有太大的幻觉。如果有太大的幻觉，是会有更多的无辜的生命在这里面受到伤害。
好的，
我讲的无辜的生命，不是讲那些村官虽然法外之法，我认为没有这个不应该提倡，但是问题是，对于法外之法者来讲，它的后果是非常悲惨的。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有许多网民在等候加入我们的讨论。首先呢，是联邦共和国中华这位网民他说呢，贾静雯案件告诉老百姓，以后遇到强拆要多杀几个，反正你横竖都得死，没背景就是这样，共产党呢就是要把人们逼上梁山。还有一位呢，叫自由报民的这个网民，他说呢，他想请问何先生，村官每年呢被杀都有， 那么今年村官被杀之前是不是有很大的增加，就是今年的村官呢被杀的这个案件是不是有很大的增加，如果确实，这是不是说明官民矛盾呢已经达到了爆发的周期，是否大陆新一代的改朝换代已经越来越近了。这一会儿呢，这个我们的何先生会回答您的这个问题。这位叫宫格先生的这位网民呢，他这样说，他说为什么这些血案都发生在农村呢？是不是说明中共的基层工作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当年中共夺取政权是采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手段，当前农村抗暴事件频发，中共是否会把维稳的重心向农村转移呢？最后呢，这位叫迎西的网民呢，他说他要纠正一下何先生的说法。他说目前村官的组成和之前不大一样了。由于近年房地产的大开发，当地恶霸看到利益越来越大，他用各种办法进入村委会，这才造成了这种问题越来越多。那么何先生，请你先来回应一下我们网民的评论吧。
Okay, 我刚才讲的这个村霸乡村的基层组织就是这个意思。啊，只是流氓他成为了党书记而已，啊，或者是个地产商他成为村长而已，或者说村长和村主席呢是在的啊，他的包啊是完全是他的玩偶。那至于共产党的农村包围城市，这是城上是一个鬼扯的传说。共产党能够在中国夺取政权，并不是毛泽东的啊谋略有多么伟大，也不是说共产党在历经抗战的时候在后面强大了自己的军队。啊，这种都是传说，真正的真实的情况是这个蒋介石啊，这个让这个苏联红军进入了中国的东北地区，因为控制了东北地区啊，有成建制的啊，在当时非常强大和现代的啊武力工具啊，支撑给了这个这个共军啊，共军然后以这等一等武力的对抗，我们所谓的知道啊，不亚于这个啊这个当年的国民党军队。国民党不仅是由军阀组成的，而且呢他得到美国和西方的支持是远远不如这个苏联。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今天的中国不是传统啊上的中国，也不是传统上有历史机会的中国。现在的西方大部分的国家是跟中国在做生意，没有几个国家真正在关心中国的人权，更谈不上真正的这种经财政上的支援啊，武器上的支援啊，这个理论基础上的支援。那当你的这个社会主义是前人类的一个新的一种思潮的支援，而不你夸大毛泽东和共产党自己本身的这种谋略和厉害，那是一种大的趋势，现在没有。所以我的提醒就是说，不要夸大历史上的反抗民众反动的力量，也不要夸大这个所谓的农村包围城市这么一种神话的传说。
好的
啊，现在老百姓对付政府就是鸡打碰石头啊，就是呢这方面是自我这个受到这个摧毁性的打击，这是非常悲哀的一个事情。
好的，非常悲哀的事情。那么我们继续来讨论贾静龙案。这个我们看到贾静龙案的判决，从他判决到执行，说自始至终呢都围绕着这个司法不公或者这个罪有应得的这样一个争议。绝大多数民间舆论呢和官方相反，认为判他的死刑从宣判到最终执行都是冤枉的。那么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这个就是说，当然，这个杀人偿命，这个借债还钱，历来是一种传统的所谓司法的正义，就是这样。那么，但是具体来讲，就是贾静龙他的房子，他的结婚的房子被拆在先，然后呢，他的结婚也没结成，他的老婆因为没房子了就不跟他结婚了，然后他要求公道，但是得不到公道，得到的就是报答。所以，在所有的办法他都想尽了之后，他还是不能够这个要回他应有的这个公道。那么这种情况下，他采取了一种极端的方式。虽然我们认为这个这种方式并不可取啊，但是这个官逼民反，这个也确实是一个事实，虽然说它是一个局部的事件，可能呢是发生在一个村子里，
那么它不大可能就是形成一种这个跟官府的这种集体的对抗，因为毕竟现在不是那个就是当年那种农民起义啊，或者农村包围城市啊，不是那个时代了。现在这个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有这个强大的这个国家机器的这么一个政权。
嗯，
那么所以这个民间的反抗呢，相对来讲，这个它对于这个它的效率是很有限的。但是有一点，就是说你现在要看这个你是站在鸡蛋一边，你还是站在石头一边，或者站在墙一边？我觉得呢，从我们至少我个人来讲，我还是得站在鸡蛋一边。
嗯，
虽然鸡蛋不断的被这个墙、被这个石头给碰碎，但是毕竟，如果我们连说话都不替他们说了，那我觉得就是说劝大家说，你们就不要碰了，你们碰也是白碰。那这个我觉得我觉得这种方式也不可取，就毕竟这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它胜过十次甚至百次的犯罪。
嗯，
因为它是从源头，从司法的源头，它就污染了水源了。所以呢，这一次我们看这个一波比一波，它这个社会反响强烈。杀杨家的时候，这个要求留人的、刀下留人的不是很多，但要杀这个夏俊峰的时候，这个已经是这个社会舆论已经非常强烈了。那这一次贾金龙案应该说呢是达到了一个高潮。
嗯，
那与此同时我们看还有比较，就是说你说博古开来谋杀尼尔伍德，这个手段非常恶劣，他就是谋杀，还不像贾金龙属于激情杀人。但是这个因为他是一个贵妇人因为他有背景，他是赵家人，所以呢他就没有被处死。他也没有自首情节呀，他也是直接就被抓的呀。那这个事情，一个在这个现在中共的高级监狱里，官员的监狱里养老，一个呢已经是这个成了一把骨灰了。
嗯，
那你说这个中国社会还有司法公正没有？
好的，
这个法律是不是只是给你们赵家服务的呢？
好，
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要说清楚。
好的，那么张先生刚才呢，他主要谈的就是对贾静龙案的这个判决和执行司法不公，但是官方不这样看。这个贾静龙案曝光之后呢，尤其是上星期他被执行死刑的前后，我们看到官媒发表了这个一系列文章，试图来引导舆论，力图让人们相信呢他故意杀人、拘捕，然后他没有自首情节等等，都是死罪难逃啊。那么纽约何先生，您对此怎么看？怎么看官方的评论？
这个一点不奇怪啊，法院那不就是官家的吗？
嗯，
那选举公职也是都官家的，所以这就是造成了一等就是说不可调和的这么一等对抗。虽然不排除有一些民众就是接受了官方的说法，或者更多的民众认为呢就是这样反正跟着老子这种无耻，又不是今天无耻，对吧？所以呢也就是忍下来了。但是毕竟有一批人，他的这个内心的这种同情心这种追求正义和公平的这种力量会支撑他，这样的话就会形成一等社会性的一等力量。它不仅是一等简单的社会撕裂，而是说呢对这个政府的仇视对这个政权的不合作探头，它就是潜伏下来了越来越多的认识到了中国的问题不是孤立的一个这样一个案件，是整体司法系统的不公，整体这个社会社会系统的这种不公平所造成的一等必然的一等结果那么这一等必然的结果，我们要小心和谨慎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刚才张先生讲的，在良心上来讲，我们是要站在鸡蛋一边，因为我们自己本人就是鸡蛋，不是说我们是石头或者是中间什么人， 对吧？我们那批评中国政府的声音都需要通过我们讨论中国的问题都要借助美国的一个媒体平台来讲出来。按照道理讲，我们这种声音应该是在中国的平台上自由表达出来，那我们不是鸡蛋是什么呢？但是问题是，这个里面也有一等我们必须要小心和谨慎的一等情感上的一等表达。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是让更多的人去成为鸡蛋啊，去碰这个石头，我是很担心，就是说这种悲剧是很长远的。因为贾家的悲剧，我们相信他的家人对于他们来讲是一辈子人民不能去掉的一等痛苦。而对于支持他的朋友和他的亲友也是一样的啊。我讲的是传统上的这种暴力行为，去对抗这么一个强大的，而不是传统上的这么一等政权，用这样一等传统的暴力的手段，悲剧性实在太强，它不合算啊！你把自己的生命去陪葬几个村官，太不值得了。要改变的是整个基本的体制啊！如果这个基本的体制不改变，靠这些孤立的，哪怕是在哪些地方有一个农民游击队啊，有一个这个铁道游击队，那也无济于事。何况呢，一个这样的铁道游击队都不可能。哎，这是孤立的这么一种暴力的反抗，我觉得这样一种信息的表达也是我们应该传递出去的。否则的话，如果我们同情了鸡蛋，让有更多人成为鸡蛋去扔掉，如果我们自己兴趣生命还可以，但是让别人去兴趣生命，我是纠结的，我的心理状况是纠结在这个地方。
好的。那么有许多人说呢，说贾静龙案的一个重要看点呢，就是民杀官，所以他得到大部分民意的同情。那么也正是因为呢官被民杀，所以他不为包括司法在内的官方体制所容忍，非杀不可。那北京张先生，您看贾庆龙案的判决到执行有这个因素在内吗？
我觉得现在官方特别纠结，就是也特别尴尬，就是不判贾庆龙死，那等于是鼓励大家这个可以动用私刑来行公义，啊，就是说，哎，采取这种丛林法则，然后呢，这个因为反正你没有司法公正嘛，我就丛林法则了。那这个，我觉得，如果他鼓励了这种倾向，那对这个政权来讲非常不利的。可是呢，然后你判决贾庆龙这个处死，这个又使得这个民众对政府最后一点的司法公正的希望，他都这个放弃了，没有了，不会有司法公正了，那就会使得这个暴力升级。那升级就是我们看后来的案件，这两天发生的案件就是杀一个够本，杀俩赚一个，哎，多杀，少杀不如多杀，反正是一个死。然后呢，这个就采取这种灭门案的方式，那这个也是相当恐怖的。所以呢，我觉得根本上问题就是这个现在司法本身，它也是一个，它所谓维稳，他们也是一个利益集团。你像这个雷洋案，明明是这个雷洋被警察打死了，到现在这个案件居然会判不了，为什么呢？据说就是如果判这个雷洋案把警察判了的话，可能会动摇这个维稳队伍的军心，所以呢，现在就迟迟的不判，啊，一边是警察，这个把人打死了，到现在没有一个公正的结果，拖了这么长时间；另一方面是，一个村民因为反抗恶霸，然后他只杀了这个恶霸，并没有伤及其他人。但是他被处死了，那这个大家在心里这个就没办法平衡啊。你这个国家的法律，所以说这个司法公正其实是关系到这个政权的这个他的信用啊，他的这个他的这个最根本的这个立足的这个政权立足的合法性的问题。所以你连这点合法性你自己都不想留了，我觉得这个前景啊，虽然你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但是你看，上一次这个复员转业军人包围八一大厦这个事儿，军警也是袖手旁观，他们也想到了，我们将来哪天被这个政权 这个抛弃的时候，我们的下场也未必好。
嗯，
所以这个到时候真的会对你在对你们这种就是说啊这样的这个挣钱来卖命吗？
嗯，
也很难说。
好的，
谢谢。
那么刚才张先生呢，实际他分析了中共对贾静蓉案的这个矛盾心理或者说是两难心理，最后呢，中共还是把他杀了。杀了的原因呢，就是考虑来考虑去，觉得还是应该杀一儆百。但这个杀一儆百的效果怎么样呢？其实并不太好。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杀一儆百似乎并没有奏效，而且起到了这个相反的作用。那么刚才我们都讨论了很多这方面的这个情况，何先生。那我想请问您看是不是这样？
我觉得根本不可能走出来。中国不是司法上有一些不公正的问题，是整个司法系统建立就是错误的。这一种司法系统，我们绝对不因为他某一些案件审判可能是公正的而给予他基本上的肯定，恰恰相反，应该整体上彻底否定这个司法体制，就像我们要彻底否定中共的体制一样的。这种体制不会因为某一个案子的这等出现问题，我们就觉得啊司法是有问题。如果某个案子审判得好就审判得好，不是的。因为这种司法它不是建立在一等具有独立性的一等司法审判案件。那你像在西方司法审判案件也是有很多争议，但是这种争议为什么不会引起一等整体性的对这司法的怀疑呢？是因为我们可以批评某一个法官或者批评某一等司法体制的现象，但是绝对不会否定这个司法体制作为社会公平或者是作为社会问题解决的最低底线但是中国是不会的。中国所有的这个矛盾和问题还是通过找关系，通过上访，通过一个扭曲的表达方式来表达，而法院司法不是这个社会公正的一个表达地方，也不是这个社会公正的维护的底线，所以这个矛盾是不可能解决的。所以这个事情只是一个启动的一个大家引起大家注意的一个个案而已。
好的，那么最后一个问题，还有大概一分钟左右的时间了。有人说呢，司法判决有许多法律专业的考量，不应该被民意左右。那张先生，我想请问您同意这种观点吗？
如果真的是从法律的专业考量，那个民意，这个不考虑民意，那也是可以的。就是说你就是说我不能因为这个案子影响大我就按民意判，这个肯定说超出法律是不行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你在很多问题上你按领导的指示办从政治上考虑这个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其实会干扰这个司法的公正。那这些问题是中共这个体制本身自己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你体制本身的这个这些利益问题你摆不平的话，我觉得这个光讲什么专业考量，这个只是一个顿词，一个推脱。我也看到甚至也在网上在微信上也有一些人过来争论这个问题，如果来说就是应该判他死刑。我说这是你们赵家的法律，就是你们赵家的法律是只是维护你们自己的利益。所以这个事情来看，就是结果就是这样，你不被民意左右，但是你完全不考虑民意你就是真正的我就按法正来，你可以，但是你没有
错。好的，好，我们时间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话题呢是法官、检察官惩戒制度能断枉反腐败的这样一个决定吗？好，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踊跃参加我们节目讨论。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见。